看到，当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并且当你复活以后，我们要与主同在。他在这里提到，我们一同被提到云间，并且要来审判全地。也就是说，我们要同耶稣基督一起降临来审判全地，并且我们会享受到极完美的荣耀。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啊。好，我们这个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就讲到这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来祷告。才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你的名得荣耀。你是恩典慈爱的主，你必带领你的儿女一同来赞美你，来敬拜你，领受你的话语，一同在你里面得到更新，在你里面得到安慰，在你里面得到喜乐，在你的里面得到力量。我们也在此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你总不软弱。我们虽然犯罪得罪你，但是你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愿我们可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忍受这地上的痛苦，可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这样子的祷告，自己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请这个小朋友可以轻声离开啊。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呢，是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使命。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使命。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使命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在耶稣基督诞生400年以前，有一位快死的哲学家，他马上就要服毒自尽。有位快死的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如果你比较熟悉一点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苏格拉底是古代经典哲学的奠基人啊。苏格拉底之后是柏拉图，然后后面才是其他的哲学家。我们看到他一生都在研究我们人如何来幸福的生活，但是他最后他服毒自尽。他在服毒之前呢，他的一个朋友问他说，他说我们会 live again 吗？那我们会再活过来吗？他说我希望能，但是没有人能确定。我们看到这种哲学的宗师不能给人与盼望的确信，但是在400年以后，这位耶稣基督他给出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而且他提供了复活的确实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他自己的复活。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虽然我说苏格拉底啊，可能大家都听过，一般都稍微听过一下苏格拉底，但是我说你知道苏格拉底的哲学是什么吗？恐怕极少人会知道，就算是有知识的人也不能知道这位开创哲学先河的哲学宗师他所相信的究竟是什么，只是听一个名字而已。但是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他给千万的基督徒带来确实的盼望，而且众人都在庆祝一个节日叫做复活节。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苏格拉底的哲学他的目的也是让我们人活得好吗？所以所谓哲学就是让你怎么样生活的觉得自己有价值。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知道呢？为什么耶稣基督的信仰就能够给这么多人来带来盼望？所以我们就要明白，究竟这个复活 他为我们的使命带来了什么？究竟复活他能给我们的使命带来如何的动力？我们在我们所读的这几节经文当中，他基本上讲的是复活给使命带来的五大祝福。那我们要了解之前呢，我们要首先知道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看到门徒这个圣经讲，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已经复活了，这个时候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晚上的时候门徒是在聚会啊，门徒都在一起。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话，他是十一个门徒跟他们的同人啊，就是门十一个门徒还有其他人，他们都在一起聚会。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聚会啊，那有可能是因为玛利亚告诉他们了，他说他看见主了。我们在前面的经文你看到玛利亚在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要回去告诉门徒们，他说他看见主了。也许他们聚会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也许他们聚会是在讨论以后究竟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门徒他们没有离开，他们在一起聚会，即使他们在生命当中有疑惑。我们也看到我们所庆祝的这个主日，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聚集跟这个犹太人所庆祝的安息日是不同的两天。而这个主日呢，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他并不是说教会后来决定了我们挑一天就这一天吧，因为这个主日就恰恰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这个主日是耶稣基督分别为圣赐给他荣耀的日子。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在一起聚会没有马上的散开，我想他们也许在一起祷告，他们在一起讨论耶稣究竟是不是真的复活了，因为他们听到了玛利亚的消息。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有两个情绪，第一个肯定是疑惑，对不对？因为只有玛利亚说了，玛利亚是个女人而且是个疯女人，那个见证的分量究竟到哪里去，并不是说彼得说我看见主了，那可能大家都哎，有可能问题是这是玛利亚，所以我想他们一定是充满了疑惑。为什么充满疑惑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他们要关上门聚会，因为疑惑所以要关门。为什么关门呢？这里讲到说因为什么呀？怕犹太人。所以因为不晓得耶稣有没有复活，所以他们还要怕着那个犹太人的迫害，所以他们要关上门来聚会。那所以我们看到真实的当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们真实的见到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已经不同了。那个时候，这就是这个我们说我们相信复活的那个力量啊。当你真实的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你就不会惧怕了，不会疑惑了。我们看到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即使是在惧怕。即使是在这个我们说疑惑当中，你也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十章的25节这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当有弟兄软弱的时候，停止聚会的时候，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该如此。试想我们如果一直的坚持聚会的话，即使是在生命当中有艰难有困苦，你就会发现你仍然是有力量。但是当你停止聚会了，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力量的源泉就失去了，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就会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被吹来吹去。所以羊群在风暴当中如果聚集在一起的话，就不容易走失。但是如果一个羊它离开了羊群，你就知道狼就会来吞吃。你看到那个动物世界里面，这些动物要吞吃这个食草动物的时候，它要做的是什么呀？挑一个最软弱的，对不对？他们非常厉害，这魔鬼也非常厉害，他要挑一个最软弱的，然后来攻击羊群。羊群在逃，逃的过程中有一两个失散的，就成为他们的食物。所以是同样，我们要警醒，因为离群的羊非常容易受到狼的攻击。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因为没有耶稣复活的确据，他们非常害怕。你看我们在生活中也是一样，当你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确据的时候，你才会疑惑。当你有疑惑的时候，你就有害怕。所以这最归根结底，他们是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确据。你在使徒行传当中，你看到有这样的状况吗？当圣灵降临以后，你看到教会得以建立，然后彼得大胆的讲道，公开的讲道，然后祭司长跟长老就迫害他们，告诉他们说禁止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教训人。那彼得跟约翰怎么说呀？彼得跟约翰在使徒行传的4:19，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你说他们看见听见什么？他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所听见的呢，是耶稣4:49所教导天国的教训。所以他眼睛看见证据，耳里听见这个教训，两个一 match， 他不再怕了。面临死亡他也不怕。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复活给 mission 所带来的。复活的真理让彼得跟约翰有胆量，他们有这样子胆量，因为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因此他们有胆量去放胆传讲上帝的道。复活能把你的惧怕，在生活当中任何事情的惧怕都给除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他第一个赐下的这个福分，为我们遵行上帝的大使命，第一个就是复活的确据，这是最根基性的福分。我们看到门徒在害怕这个关门，在里面偷偷聚会，我想就算唱诗啊也不敢大声唱，祷告也不敢高声祷告。这时候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凡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与你们同在。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在门徒惧怕跟疑惑的时候，在我们惧怕跟疑惑的时候，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我们注意这个时候门已经关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的能力。我们并不晓得耶稣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也许他 之前没有人认识他，他可以进来啊。他反正他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也许他是像科幻电影当中的我们叫 teleport 隔空传送啊，穿墙而过。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他是带着荣耀跟能力的。所以我们现在你看，你现在所做的很多 事情你不能做，但是你到时候已经就能做。因为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他讲到复活的身体的时候，他说是荣耀的，是灵性的。我们现在是软弱的身体，现在是强壮的身体，是不朽的身体，是属天的身体。你就知道整个的性质都不一样。为什么成为这样子的盼望呢？因为你不会再有软弱了。你现在你看你有个疾病，呀，担心的要命啊。问题是你到时候不会担心了，因为你是强壮。你现在就哎呀，我什么时候我就去世了、你到时候就不会了，因为你不会再去世了。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当然愿你们平安是犹太人见面的问候方式。我们见面我们说 How are you, 对不对、犹太人见面是 Shalom 吗，说你平安吗，他是这样问，你平安吗。有的时候是会说愿你们平安。我们看到在这里，当耶稣问了以后，实际上这些人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可以看到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第24章第37节到39节，当耶稣问愿你们平安，他们呢就他们却惊恐害怕，以为看见的是什么呀？魂、啊、以为看见的是耶稣死了以后的魂、啊、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忧愁，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你看他们怀疑，对不对？怀疑忧愁，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我实在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你知道当耶稣第一次问他们说平安的时候，他们惊慌失措，以为是耶稣的冤魂。那耶稣把手上的钉痕给他们看，邀请他们来摸，而且呢如果你看后面的话，他还吃了一条鱼，证明他自己是真真实实的一个身体，实在是有身体的，并不是一个灵魂。所以耶稣我们知道他所说的平安，他不并不是说愿你们平安，就是说口里面说 Peace to you, 你这有困难了、像我们一样说呀，上帝会帮助你的。我们呢有时候说是说了没有行动，但是神所赐的平安，耶稣所赐的平安，他是给你实质性的证据。所以耶稣他成就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和平，耶稣赐下了你的，在你的良心里面赐下了平安，而且他会赐下我们中间的和睦。你知道当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你就可以烟消云散了心里面的愁烦。因为我们现在的愁烦呢有时候非常的多、这个夫妻之间争吵的时候那种愁烦，然后儿女的一些事情非常的烦啊。那有的时候是工作上的事情，也许你被欺负了或者怎么样，你心里面非常忧愁。但是呢你要想到耶稣已经复活了啊，这你就 你现在的这些都是暂时的，而且耶稣用它是有目的的，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暂时的。如果耶稣确实已经复活，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确实是还在面对这些仇犯，是不是？这耶稣是复活，在使徒行传当中他们有没有面对困难呢？有吧，有迫害吧，有鞭打吧，对不对？有教会的纷争吧，但是你看到他们这个愁烦就除去了，替代惊恐疑惑害怕的是什么？喜乐。所以 这下面的经文就说，门徒看见主有确信以后，你知道确信所带来的是喜乐。你没有确信的时候，你没有喜乐，没有确信的时候，那你就看到周围的都是这个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你就会心里面就有仇啊。但是你有确信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喜乐，而且门徒这个时候他看见的是确实的确信，他们的信心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实质性的，他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手摸到复活的耶稣，所以心里有确信，灵里有喜乐。我们现在是什么呀？亲耳听到，但是你知道你跟这个没有复耶稣没有复活的门徒是不一样。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的门徒哈，他们是没有见证，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给他们看，只是耶稣说了他三日后要复活，三次的说了，对不对？但是你现在不一样哈，你现在是有见证人。这个见证人是什么呀？这个见证人是这些使徒们，500多个啊，约翰、雅各、彼得、保罗，还有500多门徒，当时他们都在，而且他们看见。而且听见了，眼睛看着耶稣吃鱼，而且手里面摸到耶稣复活的耶稣，然后他告诉你，他写下来，为要让我们后世的圣徒可以有这个确据。你说当你有这个确据，虽然我们是没有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但是呢，这已经比以前的门徒好了。所以门徒有说不出的喜乐，这种喜乐是一种得胜的喜乐，是一种看到美好结局的喜乐啊。所以约翰福音16:22他就这样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他说耶稣在没有复活以前对这个门徒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啊，他预言啊，你们会忧愁的啊，但我现在要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是什么呀？没有人能夺取。换句话说，门徒的喜乐不是任何的事情能夺取，不是这个 pandemic 就能夺取了，也不是你看到阿富汗那个 drone attack 一下7个小孩子就这样子无辜的死去就能把你的喜乐夺去，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事能够夺去的。所以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得以完全，我们的喜乐得以完全是在我们天堂见到耶稣的时候就得以完全。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祝福，就是复活的确据。那第二个福分呢，就是使命中的平安。你看这里哈，耶稣又对他们说，看见他们开心了，这个时候耶稣再说一遍，愿你们平安。哎，我们又说为什么耶稣他就是说他第一次问了还不行，他还要再问一次，说愿你们平安。 那前面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看到上一次他说的时候，门徒心里还是一惧怕。他第二次的说是在差遣之前，在我们蒙差遣之前，耶稣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看见没有？所以，然后他说：“我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换句话说，这是差遣出去宣教之前的所赐的平安。你知道这种平安呢，是一种高摩，就相当于牧师在承受牧师职分的时候，众长老要给他按手，这个按手代表权柄的传承，代表着这个恩赐的赐予。所以保罗才对提摩太说，你不要轻看众长老给你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所以当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说他要差派门徒宣教，他要再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宣教当中是有平安的，你们虽然会遇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危险，但是是要有平安的。这个平安就是耶稣已经得胜，他已经复活了。这有点像什么？就像古代的时候，你知道那打仗之前，先是什么？先是将军要打仗，对不对？将军要打叫比武，这个我们基督徒在今世传福音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耶稣的复活在使命当中。我们基督徒在今世传福音的过程是什么样子？是这个将军已经大胜，已经把对方的这个将军杀死，已经战胜了魔鬼了，然后他对后面的军队说：“冲啊！”这个时候将士奋勇，都在喜乐当中，因为自己的将军、自己的元帅已经得胜，将士奋勇向前冲。所以你就知道你是得胜之师，你不是那个失败的师，你是一个得胜的军队，你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你就像洪水一样，在雀跃当中，在号角吹响的时候，军兵向前冲，浴血奋战。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征战的时候没有流血，这是说结局已经定了，得胜的喜乐，你是带着喜乐去征战，你要做的就是奋勇向前，因为能力已经赐给你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个门徒的使命当中，就像洪水一样，怎么像洪水啊？当第一代门徒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状况的时候，就这那种力量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冲出去，圣灵降临，一天3000人信主，教会得以建立，凡物公用，门徒都大有喜乐，恒心遵行使徒的教训。我们周五查经的时候，一个姐妹才说，那个早期教会的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呀？因为他确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然后后面一代，第二代的还弱了一点，第三代了又弱了一点，怎么样？洪水。为什么呀？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就这么弱呢？好像你就好像我的灵命这么弱，因为啊，你觉得你离这个耶稣复活太遥远了，你并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摸过，那2000年以前的事情啊。但是你知道圣经圣灵有的时候他会复兴教会，他会在不同的地方复兴教会。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教会的复兴不是在美国，在哪里啊？在印度，将来也许就在阿富汗， 啊，将来穆斯林国家，以前是在中国、韩国大复兴的时候，中国人连死都不怕。你看中国早期教会的时候，这些信徒连死都不怕，在坟地里面聚会，那是一个小小的 pandemic 就能挡得住的。所以我们看到哈、啊，这个这是有复活确据的时候啊，这是第二个复活这个确据，就是耶稣他说愿你们平安，这个是在福音当中的平安。我们现在传福音，你不用有挫败感哈、啊，你知道虽然你的灵性软弱，你犯罪，但是你是在得胜当中，你不是那个就是说败军之将啊。拖着沉重的步伐一天到晚叹着气传福音，不是，是喜乐的传福音。他们没有信他们的事情，但是你是一直在得胜赢得灵。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这样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担心。世人给你赐的虚假的平安，耶稣给你赐的复活的平安。这是第二个福分。第三个福分就是奉差遣的方式，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那他不是说差遣你，不让你知道你怎么蒙差遣，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他不是的，不是给你扔在这个迷雾当中，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不知道。就是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耶稣啊？天父上帝差遣耶稣的方式也是我们蒙差遣的方式。你知道这个做使者是有权柄。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权柄在哪里啊？你现在你去到这个中国这个北京啊，到天安门的旁边，天安门的左手边应该是啊，左手边啊，那有一个门哈、啊，你说你要进去，那个门叫做中南海的大门。你说我要见习近平，我有要事相商。那你说怎么样啊？这个武警会说走开，对不对？你要再想进的话，那恐怕就给你抓起来了，然后把你放到疯人院里。你想是不是这样子？好，现在美国驻中国大使去到天安门的左边中南海，我有密事相商，我是美国驻中国大使。你说那个武警怎么样啊？武警会马上说你等等，我去通报。你看这不一样吧？所以你出去传福音不是自己，你是什么呀？父怎样差遣耶稣，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他的独生爱子有他的权柄。耶稣也怎样差遣你，所以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权柄，有耶稣基督的尊贵，所以你传福音是这样子传的，不是一个灰溜溜的样式，不是说哎呀我就自己没有什么 No， 你有耶稣基督呢，所以你带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乃是有着上帝的权柄的。当然同样，耶稣是道成肉身，为上帝的福音舍己牺牲。你知道你传福音也是一样，你传福音也是降卑舍己付出，你是带着真实的爱背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对于听福音的来说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话啊，你要听福音的时候，你不要看着这个是来传销的，哈哈，传销只是自己，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它是上帝的使者。 凡是你听到福音的，马上，这是要上帝要借着他向我说话。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之间也是一样啊，我们彼此劝勉的时候，凡是用上帝的话来劝勉的时候啊，你就知道是上帝借着他来向你说话。当然他要自己跟你讲，那你要考量考量啊。但是他如果告诉你的是上帝的话，那你就要知道这是上帝的使者来对我说话。所以这是这个第三个祝福啊。当我们愿意领受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待了主。那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节这样子描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你去传福音啊，有人接待你啊，就是接待我，就是接待耶稣，接待我就是接待差遣我的，接待耶稣就是接待谁啊？接待天父上帝。所以你看到你出去的时候，你传福音真的是带着上帝的权柄，而且谁接待你啊，就是接待耶稣了，谁拒绝你啊，就是拒绝耶稣了。谁接待耶稣，谁就是接待上帝。谁拒绝耶稣，谁就是拒绝上帝。所以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看，我怎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这是第三个福分。第四个福分是圣灵的福分。这复活以后啊，他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们受圣灵。你看基督不但只赐给他们使命啊，而且赐给他们生命和能力。他第一，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你凡是基督徒，你就要熟悉圣经了哈。你听到吹了一口气，马上想到什么呀？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第一个亚当的时候，创世纪的二章七节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完人以后就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亚当被创造的时候是完美的，他有能力，他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他是有真正生命的。接下来亚当治理万物，上帝赐给门徒，上帝创造亚当时所赋予的生命，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生命之气，这个生命之气就是圣灵，说你们受圣灵。所以亚当在堕落当中，你知道他失去了这个能力，我们也因此都失去了这个能力。但是当耶稣他的圣灵重生你的时候，你的这个能力得到了恢复，你是有生命。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生命，是死的，在灵里面是死的。信主的人有生命，因为耶稣已经向你吹了这一口气，并且说你受圣灵。所以当我们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的时候，或者这些受差遣的宣教士的时候，他们身上都赋予了圣灵的能力，你也同样被赋予了圣灵的能力。我们受洗的一个标志，在圣经里面说圣灵的洗，对不对？这个标志着，这个受洗的就是标志圣灵的洗，圣灵的更新。所以你受洗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你就是受了圣灵。因此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他讲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人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啊，在耶稣说吹口气你们受圣灵。当然我们看到这是两次，究竟是哪一次啊？约翰说这个是在他这个升天之前， 啊，吹了一口气，受圣灵，啊，这个后面这个圣灵降临节又有一次圣灵的降临。那加尔文这样子来描述啊，加尔文说，这里是圣灵降临的前奏，乃是圣灵重生门徒的时刻，而圣灵降临节则是圣灵降临的大大彰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门徒是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的。这是第四个祝福，第五个祝福，赦罪的权利。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赦罪的权柄。我们看到是耶稣他赐给这个无形的教会的，真信徒所组成的无形教会有这样子的权柄。我们的教会在地上有这样子有形的教会呢，有形的权柄。这有形的权柄就是给人施洗，但是并不代表受了洗就罪就得赦免啊，不是，是无形教会宣告的时候罪才得赦。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上帝赐给他的圣徒有赦免罪恶的权柄，宣告赦免罪恶的权柄。那圣徒作为福音的使者，有能力分辨并宣告是赦免还是不赦免。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教会就会宣告他罪得赦免。当一个人拒绝耶稣的时候，教会就会宣告这个人仍然是在审判之下，有地狱的刑罚为他存留。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说有形的教会不会出现错误，而是说权柄已经赐给圣徒，赐给教会了，他们有权柄来宣告上帝的赦罪之恩。因此我们看到，当这个彼得讲完道之后，众人悔改，然后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所以他宣告罪得赦免，就必定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所宣告的乃是上帝赋予他圣徒的权柄，就是宣告罪得赦免。因此我们看到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上帝差你出去遵行大使命，不是让你空空的出去，有五重的祝福。确信耶稣基督确实是复活了，确信在使命中的平安，确信我们有奉差遣上帝的权柄，确信我们领受了圣灵，确信我们有宣告赦罪的权柄。这五大福分确保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放胆传讲上帝福音的奥秘。愿上帝祝福他的百姓。我们来祷告。慈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今世生活的时候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又软弱又疲乏，我们也没有能力传讲你的福音，我们也亏欠了你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他因着爱我们，为我们而死，并且为我们复活，赐给我们这喜乐的确据，这平安的确据，这圣灵的确据，这权柄的确据，这得胜的确据。让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除掉我们心中的忧愁，除掉我们心中的惧怕，赐下属天的安慰，属天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传福音给万民听，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毫无惧怕。我们感谢赞美主，唯有靠着你的圣灵，我们才能在你的里面有属天的平安，让我们晓得你已经复活，已经得胜，我们也要复活。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